我们今天这个谈多问不二品啊。为什么叫做多问不二呢？因为好多个弟子都在问这个问题，通通把它列出来，就变成多问不二。也就是说，有不同的角度问不同的所谓不二这个问题。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不二不二啊，不是有第二个答案，不应该有第二个答案啊，只有一个声音，不是这个意思。不二的意思是在唯识里头讲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识的活动里头，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真正主掌啊，这个会影响我们识的活动的，它的活动的那一个部分呢，就在第七识，也就是莫那这一世。莫那这一世的特质，它就是啊起分别心。这个分别心不是说白的红的分不清楚，或者分得清楚，黑的白的是不是要分得清楚，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我东西了了分明，可是了了完了以后，我不会执着在一边，执着在一边麻烦就大啊。所以你一执着，另外一边就跟我们对立；你一执着，另外的多边也跟我们对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灵的生活，如果执着在一边的时候，就会很辛苦。你看啊，我们修行的时候学佛，如果我学的目的是最后我要去成佛的话，是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我的现实生活会被束缚掉。如果我学佛是为了我的人生的这个现世的福报的话，那么我会忘掉，毕竟啊生死大事的那个全盘，你会束缚到那边。所以我们的这个讲这不二哈，是般若里头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不二就是有几个意涵，这几个意涵呢，我们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个有二，就是起的分别，就一定会起分别心。这个分别心会产生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因为二而来的。你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你的师承跟我的师承不一样啊，你们这个行业跟我们这个行业不一样啊，你这个族群跟我这个族群不一样，你的利益跟我的利益不一样，那就是对立。那就会一旦起了这一个对立，起了分别的时候就会对立，就容易产生敌意啊跟愤怒。而且呢，敌意愤怒呢，一旦有多一点误解的时候，它会产生暴力啊。你看哈，那个家庭暴力哈，夫妻里头的家庭暴力或亲子之间的暴力，它的节骨眼在哪里呢？就是你是你，我是我，你没有关爱我，我也没有关爱你。那稍稍有一点误会的时候，就会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凶恶，这么凶恶，凶恶就是凶恶的意思，对方怎么会这么凶恶？然后在急迫的情况之下，他会动怒，他会产生暴力。家庭的暴力是这样，社会的暴力也是这样。所以暴力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说那一个人怎么会使用暴力把那个人给宰了，不，那是敌意放在心里头放很久，有一天刚好那个火一点，他就产生暴力的行为出来。所以人世间里头啊，那么所有发生的一些暴力的现象啊，对抗的现象，敌意的现象，其实都是起分别心。分别如果是了了分明，知道彼此立场不同而学会互相尊敬，就没有问题。了了分明，知道彼此的利益啊，这个的点不一样，可以互相双赢，那他就不会产生这个对立。人的感情的问题，他是互相了解、互相友爱，而不是互相嫉妒，那这个人的感情他就会融合。所以不管是感情的世界，利啊，这个利益的一些 争夺生涯上或事业上的发展，这一块啊，对立的这一块，通常啊是因为起这个分别而来的。所以般若大般若经呢，它是要成就大圣菩萨的，但是对内而言修自己的心，修这个空性，可是对外呢却产生了般若，有这个般若造就的福德跟功德，成就这个啊福德圆满，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们不起这个分别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心平气和，我们不起分别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会去行菩萨道的人啊。那么讲到这个愤怒，讲到这个分别，有一个地方还是再给大家提醒一下，你有时候读佛典，或者是你读佛论，或者是尤其是密教里头，有所谓的愤怒菩萨。什么叫愤怒菩萨？菩萨不怎么会愤怒呢？老师，你刚刚讲的这起分别心，那怎么会变成愤怒菩萨呢？你知道愤怒菩萨呢，他其实他是这个要调伏友情的障碍，才叫愤怒菩萨。你仔细来看看我们这尊千手千人观音，你看了看了很多的法器，这个法器是要降伏种种的障碍，降伏种种的魔障，去除种种啊，这个一些世间的种种的一些这种烦恼，它是以这个来表达它。所以所谓的愤怒菩萨啊，不是指这个他容易愤怒，不是啊。所以这个古书上讲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他那个怒呢，他们是一个啊仁义之怒啊，他不是一个对立，他不是一个真正残酷啊那种暴力。所以他我们说这个愤怒菩萨，他其实他也是慈悲喜舍的。所以我举个例子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在这个白玉经里头有一个故事，很好，很有意思。它叫两只鸽子。这个佛很会讲故事啊，讲两只鸽子。这两只鸽子呢，当然一只雄的鸽子，一只雌的鸽子，它们住在一起，它们本来啊好好的住在一起。它们两个人为了生活，所以啊去采撷这个栗子啊，去采这个栗子，采栗子干嘛呢？回来囤的，免得栗子过去了以后，将来啊天气不好的时候都没有东西吃，当作存粮把它存着，这很好啊，一起努力合作啊。可是呢他们把它存在那里，好多天都没有下雨，这个栗子啊没有下雨，太阳一晒啊它就缩小了，本来蓬蓬大大的，现在蓬着，现在一晒晒干了以后它就缩小了，它是原来看起来满满的哈，现在变成这个一半了，它体积没那么大了。所以这只鸽子呢，有一只鸽子呢，我就想一定是你偷吃掉的。对方说，我并没有偷吃啊，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但是没有，我们载回来就是满满的，怎么现在只剩下啊这个六分七分，这就是你吃掉的，你偷偷的吃掉的，或者你污掉的。所以他很生气，他觉得这个的哈罪不可犯，所以他就攻击他。所以甲鸽子呢，这个就把这个乙鸽子呢，他没有讲说雌鸽子攻击雄鸽子，还是雄鸽子攻击雌鸽子，反正一只鸽子就攻击另外鸽子，把它一攻击，一直啄它就死掉了，只剩下一只了。可是呢，一只鸽子死掉了以后，另外一只鸽子，这一对鸽子里这只鸽子，那一天就下大雨了。雨一下，这个干掉的栗子呢就开始又吸水了， 就吸吸吸吸吸，又满起来了。他一看，怎么又满起来了呢？然后才想清楚，原来是下雨的关系，是没有下雨干掉跟下雨吸水的关系啊。他说他那个时候想哭已经来不及了。其实，我们生命世界里头，他需要般若。有般若才能够正知，把事情看清楚。有这个般若，才能够真正有爱，有爱，然后这个生活才有福报，才会祥和。这里啊，我跟各位讲，1982年的时候，我到美国去读书，我有机会呢，那么刚好。我那个这个研究中心呢，那个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团，它是回教的一个团，他们啊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职业教育跟职业训练，对，啊，所以这个他们要办一个这个户外。这个参观考察的作业，其实我也很想参加。我参加有两个，一个是我想也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美国；第二个是我可以跟回教啊穆斯林的这个能够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跟他们在一起了以后回来，我却有个很大的感觉。我觉得他们非常重视死亡这件事情，他非常重视死亡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最殊胜的一件事情是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我的指导教授也同意我，就是他告诉我你就来服务好了，但是你不必缴费，但是你要帮我们工作，但是工作我没有办法给钱，你等于帮忙我工作就是了，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但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跟他们在一起。前面那几天他们在拜阿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拜阿拉，他们一天要拜五次啊，我跟他们拜五次。到第三天他们就问我了，他说你不是 佛教徒吗？我说是啊。这样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啊？我说不会啊。他问我为什么不会有困扰呢？你们的宗教可以容许这样吗？我跟他说不是容许不容许，是这个是一个随缘。他说你说说看。我说很简单，我跟你们到你们家，你对你的父母亲，见到你父母亲你给他打招呼的时候，我是不是也一样要跟他打招呼？想一想，诶，你说的也对的。我说，所以我没有什么困扰，很好，啊，就是这样。这里面没有二，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起这个问题，所以很好，很自然。你带谁都一样，都要如此。不二，他很感动，以后跟他们相处的很好很好。不过我也得到一个。很大的，他们对一个人生死亡这件事情非常的珍惜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终究就近这个部分非常珍惜，也就是死亡这件事情。但死亡他们啊，这个要到这个对他们的真神那边去，他是很珍惜的，而且随时都不会忘掉这件事情。所以回来我也得到启发。所以回来的时候真有意思，有一天我们师父，我们净空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你了解不了解回教？我说了解一些。你怎么会了解？我说我以前在练研究所的时候就接触练一点，然后我去美国练书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机会，就我有一点了解。他跟我讲，他说 你佩服不佩服人家一天拜阿拉拜五次？我说佩服。各位，你一天念佛念几次？对，有时候不同的宗教也对我们一种启发，就启发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宗教的区隔，这就是佛法，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看《华严经》里头佛怎么说，佛告诉我们啊，《如来名号品》里头佛怎么说，他告诉我们，他说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区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时间、不同的地点，他们的痛苦不一样，他们的障碍不一样，所以说的法当然彼此之间就要调试。那你调试的那个不一样，调试的基本在哪里？般若啊，只有般若才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呀。啊，所以，那么我们也就了解说，哦，这对这个死亡这个地方重要，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得到这个，他们一个月结束了，我就跑去图书馆，就开始去找，找什么？找死亡学研，叫生死学研究啊，生死学研究。所以我找来查去，找来查去，读，哎，读到了一篇，我对我在我的修行也好，但我对我的人生也好，非常影响很大的一篇东西。那篇研究东西是有一个人叫做 Raymond Moody， Moody 这个人，他写的一篇叫做《死亡的临床啊研究》。那么死亡的研究里头，你想哈，如果你在你的观念里头，你认为生跟死是把它切成两半的时候，你生不出死，死不出生，你的信心不会坚固。其实生跟死是不二的，你看起来生是生，死是死，是不是？可是生跟死你不能够站在一边来看一边，这生里头你不知死焉知生，不知生又焉知死，了解死才知道生，好好的在当下生就延续到慧命，所以是不二的。在我们的人生啊，在我们的这个临终的时候，如果这个面临的临终者他能够参透这一件事情，在平常的生活中能够参透到这件事情，那么他在面对临终的时候，不是只有面对临终，是他病老啊，直到不久一世的那一段时间，他的整个的心理的准备就落实了。如果这一件事情没有形成，那么我知道我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有人将会告诉我，老师，像你该多好，你为什么会信得这么样子的啊，这么虔诚，我也皈依了，可是我信不信，虽然信，但我并没有信进去，他叫信不信。各位，你不要落到这种地步来。我说好吧，就是算你现在不够信，但无论如何你懂得要去哪里吧。他说，可是我实在不清楚要去哪里。我说，如果你不清楚，那最好现在我告诉你，好好的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要到极乐世界去。他又跟我讲说，老师，我对他还是很陌生啊。所以各位，你在这里哈，这个听经修行学佛，这是生死大事哦。好，生死是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二，它是一。 你知始才知生，知生才知死，它是不二的。你把它切成二，你的修行，我们的修行就会很容易就有障碍，而且很容易跑到外道里头去。它不是不容易陷入，它是相即的，生死是相即的，死与生是相即的，啊，就是这个即，就是这样子的哦。那么后来我看了这篇报告里头很有意思，他收集了100多个啊这个个案，这些人都是医疗中心里头记录是死亡又回养的人，然后他一个一个做用临床物谈的方式，就跟他们的物谈，然后写出这个研究报告。他得出来的归纳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归纳出来的是他们啊，有三分之，也接近差不多一半啊的人啊，超过一半的人啊，那么他们呢的报告是说，他们很快自己就脱体了，脱体了以后有一个自己的存在，并不是死的就没有，而是还有一个存在。可是这个存在呢，好像是会刹那之间可以回到隔几个州的家，而且家里的人在接到他死亡的讯息的时候，好像讲的话、哭的情形，他也都了然，都知道。哎，可是这一半的人，一半多的人呢，会接触到很快，以很快的速度，转眼之间，以快的速度，似乎来到了一个非常光明的世界。然后那个世界没有办法用语言表描述，也不是人间所有的，所以是不可思议的世界。可是他以很快的速度接近他的时候，他接近这个光体光的世界，这个光似乎跟他在对话，他的对话，他就接下去就问这些人说，那你接近那个地方的时候的对话重点就是什么？大部分的人归纳起来都是这样，你到人间有没有很欢喜的去过这一辈子，你是不是法喜，喜乐不喜乐？第二，你到人间去做了些什么事情，拿出来看看。他说每一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回顾来的非常的快，不是像我们看录影带一样，人生就像一幅画，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些我们健忘的人早就忘掉了，但是现在又看起来了，对的错的啊，这个惭愧的或者是觉得自在的，通通在那里。然后似乎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你有没有好好的去爱人，有没有用爱去生活，有没有慈悲，是一个课题，这一类的。还有一个是你是不是用智慧去面对你的人生，碰到难题，碰到委屈，碰到困扰啊，碰到挫折，你是不是啊用智慧去面对它。我把那一篇东西看一看，我发觉哎呀真是奇妙。然后后来我一找，原来他后来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就叫来世，叫来生，叫 Life After Life。 我想让大家注意的问题，这生命世界里头只有两件事情。我看完了那篇报告，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件事情。你看孔夫子讲人智双修是儒家的道统，人不就是仁爱吗？智不就是智慧吗？叫人智双修，那是儒家的道统。耶稣基督谈什么？谈博爱跟智慧，也是谈这件事情。那佛说什么呢？佛说悲智双运啊，悲是慈悲，智是智慧啊。 那个时候正是啊，在讨论左脑右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脑子有两个大领域，一个领域就是跟慈悲、善良、感情有关的领域，也应该是智慧、思考、觉知、悟性的那个领域。你给它看起来就是这两个大领域。所以生命世界里头，你看的是悲智双运的问题。不是我只看到我幸福而没有看到那个智慧，不是我只有智慧而没有看到那个幸福，也不是只有我现在的有生的生命而没有那个永恒存在的慧命，它是不二的。所以我们了解起分别，它就会起对立，起对立不只会冲突，我们会很多东西会损失掉。我们再看看分别心很容易产生欺骗的行为，不真实的行为，你看会不会？会。我们为了比别人强，我就必须要弄一点，把自己的脸呢好好的装一装，装得自己比别人强，是不是这样呢？是。我们如果化妆，把自己化妆的强一点，还没有关系。有时候呢，还弄一个不锈钢，装一个比别人强的头跟脸，然后戴在头上，那会不会很重呢？会很重。如果光是头还不够，必须要手脚都要，那只好穿着战甲了。所以，变成很吃重。人起分别的时候，希望自己胜过别人，就要伪装。胜过别人家欺骗，为了要掩饰自己的弱点，也一定要想办法欺骗。这个社会欺骗啊，偷盗、欺骗啊，这种事情是到处都有的。交赎甘民的事情也到处都有的。啊、佛陀，我举这个《白玉经》里头佛怎么做比喻呢？他说：“黑马白尾。”黑的马，白的尾巴。你看这故事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人，因为国家啊，这个有战事，所以呢，他呢就征调着，也必须跟他去战争。可是他实在很害怕，所以呢，他根本不想去，所以他到一半他都躲起来了，到战场上想办法躲起来了。他把他的自己的马放走，然后就跳到死人堆里头，躲在死人堆里头。然后等到战事完了，他偷偷的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他说，然后他从很多的死伤的人马里头，他就割了他的马。有一匹马的尾巴就把它给下来，然后就回家了。他回家的时候告诉他在村里的人，他是多么英勇，他的战争哈、是多么的剧烈，然后最后他为了保卫这个国家杀了多少敌人，我的马也战死了，最后我为了纪念我这匹马，所以我就割了我那匹马的尾巴，我拿回来给大家看。可是大家看了以后觉得，你原来养的那匹马不是黑马吗？啊，你这匹马怎么会是白的尾巴呢？所以叫露出尾巴出来，你了解吗？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人只要开始起分别心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接纳真实，你不能就不能够面对真实，你就很容易去做出这种欺骗，但欺骗只能够欺骗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欺骗啊。因为百密一疏啊，你还是会露出马尾，它不是露出马脚，它是露出马尾出来，它就会称为这个叫黑马白尾，你知道啊？白色的白，黑马白尾就是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们，你要面对真实，但是你只要对一个真实开始觉得这样。我觉得我会输给人家，或这样我会不如人家，这样我该掩饰，那我们就这样就会欺瞒。 就会做出很多的错误出来。分别心也会产生一些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分别心呢会产生不安全感，是不是？我们会怕损失这个怕不安，怕别人占我们的便宜，怕自己得不到保障所以一个人一旦有了焦虑，一旦有了这种起分别的时候，就容易起焦虑。一旦有了起分别离我对立，或者是觉得很怕自己损失的这种情形的时候，这种焦虑的时候，不安焦虑的时候，他的不安全感会升高，他就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做的事情常常会做出大的错误的事情出来。我们在那第一节里头的一个比喻给大家听听，那佛的比喻他怎么这么会讲比喻，实在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比喻呢叫做这个尝骗的苹果就是吃骗的苹果。他说有一个人，他的主人跟他讲说我好想吃苹果，你好好到市场上去就给我买一些苹果，要好吃的苹果，要甜的好吃的苹果，你给我买一大篓回来，我好想吃苹果，应该是吃苹果的季节了。这个人呢就很怕买，想去买，他就很怕买到不甜的苹果。他到了市集上去要买苹果的时候，卖苹果的跟他讲，他说我的苹果很甜，你不信你试试看。他就是一个刚刚有甜，但是他想一想，只有咬过才知道他有甜没有甜呢。那其他的我没有吃，我没有试吃，我怎么知道它甜还是不甜呢？他心里面很不安，他信不过别人，他跟别人是对立的，不安，信不过别人，所以怎么办呢？他说好吧，每一个都拿来把那一口甜的好，甜的好，所以他买了一篮子回去，通通都是他咬一口的苹果呢，那么回去给他的这个主人说我给你买回来，这保证都是甜的，因为我每一个都尝过。那主人看了倒尽胃口，说一个也没有吃。他给我们什么启发？你去看人的一种不安，人的一种不安全感一旦这个分别心一旦发生了，然后他的不安全感是到哪里都不安，做什么事情都不安，连睡觉都不安。可是呢，你学习学了般若，你知道你安定下来了你在这个地方不这么样子的怀疑别人，你起了正信了，就不会。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山上工作，也有过晚上自己住在深山里头，就住在那个茅草的那个后背寮阿婆寮那种的，那底下是这么高，所以晚上常常睡到半夜，大人都会从小就教你了，万一半夜睡一睡，你摸到旁边是凉凉的，你可不要去抓它，如果它在右边，你要慢慢移到左边，它会起来，你不要怕，你绝对不能摸它，你也不要哇就掀着棉被想要站起来，就很危险。好，就是晚上有很多山上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水，这种山上的这种魔或鬼之类的，从小就听人家说，可是我们有观世音菩萨，我们不怕。而且我们跟他大人都教我们，我们跟这些那哪不嗨，要么不盖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所以没有关系。他如果真的来的话，也不会欺负我们，他不会欺负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里头形成的不是一个分别，不是一个对立，不是认为一个这个魔鬼是个不好的。 你是先把魔鬼变成不好的以后，然后你才跟他对立啊。啊，所以佛陀的伟大，他能够降服这一些外道，降服这一些有障碍的这些魔障的，都是因为这样，他以大慈大悲去看待他，最后他们都被感动了，就是这样。所以人有安全感，就不会什么东西都对别人起疑，到处都在起疑，因为一直怕对方跟自己是对立的。我们再看看，不起分别心，就不会起无明，就不会有种种的烦恼，种种的障碍，就不会。他自然而然不起分别心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啊，这个我们常常讲说，不起分别心的时候，就容易啊，就在一个定慧等持的状态。这个无明的事情呢，是起分别来的。起分别心，产生无明。佛陀在《白喻经》里头怎么比喻呢？这一个比喻叫做夫妻赌饼，夫妻两个人赌一块饼，赌啊，赌博那个赌啊，赌这块饼，叫夫妻赌饼。他怎么说这个故事？他说两夫妻有一天，他们买来了几个饼，这几个饼很好吃，两个人呢就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可是吃你一个我一个，最后剩下一个，所以两个人讲好了，说剩下一个怎么办，那我们两个人来打赌好了，看谁输谁赢，输赢的那个人吃这块饼，输的人就不能吃这块饼。这是不是开始起分别心呢？有输跟赢的分别啦，是不是大家要抢占是赢的那一边呢？好，他说那我们赌什么呢？赌我们两个人看谁先讲话，谁先讲话那个人就输了，那就不能吃后讲话那个人，所以讲那先讲话那个开口讲话那个人就不能吃。好，两个人一言为定，所以从白天就堵着不讲话，到了傍晚的时候还是不讲话堵啊。这时候有个贼进来了，看到他们两个人都不讲话，看着他拿东西都不讲话，所以东西都拿了。等到拿了差不多了以后，他看到两个人都乖乖的都不在讲话，所以这个贼看到他的夫人姿色可欺啊，所以他要去占他便宜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夫人叫了，他说你这个笨蛋，你太太已经快被欺负了还不讲话。然后他的先生还拍手说，哦，你输掉了，这个饼是我的。故事讲完了。你有没有觉得很这个东西啊，你说竟然是有这种人吗？不会有这种人这么笨，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我们很容易内心里头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跟反省。我们要注意，我们是不是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啊，甚至于是完全与不可及的一点点小小的赌，两个人的赌，然后就把它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啊困境，变成无明，变成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智慧绝招，没有连保护自己都没有了，保护财产跟保护这个安全都生命安全都没办法保护的，会不会这样呢？我花一点时间这样给大家解释，你现在对于啊所谓的不二分别心，你现在比较清楚了吧？对，这一品经叫多问不二，就好像我多举几个例子来谈这个不二一样的，我们也就这样可以了解。可是我们在佛法里头这么讲，那我们现在从神经心理学，从我们的神经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看， 我们的脑子确实有一个地方，它是专门哈、啊、这个处理这个分别心的部分啊。